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大家最近在家还好吗？最近悉尼的疫情有点严重，大家被关在家里也有一个多月了，有没有觉得比较烦，感觉压力很大，很焦虑，很烦躁，很想发泄一下情绪？那恭喜你，今天来对地方了。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一点安慰。开始之前，相信很多人还不认识我，我先做下自我介绍。我叫人家，来自以西结小组，目前呢正在灵粮神学院学习。因为这学期我们再度讲道学，所以非常感谢教会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主日来操练讲道。这是我第一次录视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包涵。亲爱的家人朋友们，这2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不容易，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受影响。我们本以为澳洲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没想到 Delta 一来，澳洲的情况立马就恶化了。我们开始经历封城，数字每天创新高，从100多、200多、300多到400多，还有各种负面的新闻每天都在刺激我们。而维州呢，从疫情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地经历了6次封城，可想而知，大家的心情能好到哪里去呢？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莫纳什大学的9名心理健康研究人员，他们针对2020年墨尔本为期112天，也就是长达4个月的艰苦封锁，进行了一个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研究的结果。他们一共调查了1157个维州人，研究显示，经历了封锁的受访者中，有超过1/3的人都经历过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有1/5的人有过自杀的念头，而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有1/10的人在调查前的30天内都有认真考虑过自杀。这些数字着实让人令人担忧，可见疫情对大家的心理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亲爱的家人们，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最近比较烦。最近你烦吗？也许此时此刻，屏幕面前的你正在麻烦当中，心烦意乱。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身体出了点状况，很痛苦，很不舒服。有些人有可能是最近有家人朋友去世，你很伤心，却身不由己，不能回国。有些人可能你正因为和家人朋友的关系而陷入到一种挣扎和折磨当中，有些人你可能正在面对别人的出卖和诬陷，或者正遭受到别人的排挤和拒绝。有些人可能现在你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觉得生活很孤单、很艰难、没有希望，快要撑不下去了。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整个环境的大改变，对未来、对工作、对经济有很多的担心和焦虑。不管你现在是因为什么烦恼，我想告诉你，我们的阿爸天父早已知道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这一切。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一切的烦恼他都知道。他不是睡着了，也不是把你忘了，更不是不管你了，他是在等你，等你来认识他，等你回转向他，等你向他求救，等你按他的心意开始。好，下面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起立，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使徒行传27章24到25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每一天的保守和带领，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丰盛的应许和保守。孩子，恳求你圣灵今天来充满我，来挪去我的紧张，好让我今天有你属神的智慧来开口传讲你的话语。孩子，也恳求你亲爱的圣灵此时此刻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的家人在哪一个城市，在哪一个地方，请你来打开弟兄姐妹们的耳朵可以听见，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打开我们的心可以明白，来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认识你的真理。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拦阻一切影响我们心里的负面情绪，拦阻一切仇敌的诡计，让我们不看环境，只单单来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可以刚强壮胆，勇敢地面对麻烦。孩子，以上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好，弟兄姐妹们请坐。一开始我在选择讲到题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准备这个题目。我一直在回想，从小到大我都没经历过真正的麻烦。我一直觉得现在我能好好的活到今天，能站在大家面前分享，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了。我感谢神把我从中国带到澳洲，从我上飞机的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快11年了，学习、工作、移民、搬家，一切都很顺利。神也保守我每一天都平平安安。哈利路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可是我们的神非常幽默，他说，孩子啊，既然你要准备这篇讲道，那我就让你经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麻烦吧。于是七月初，就在我开始准备讲道内容的时候，神开始让我经历一个又一个麻烦。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感谢神，让我长大，让我在暴风雨中可以经历他的同在。亲爱的家人们，当你们遇到麻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当神从上个月开始管教我，给我功课的时候，生活的问题，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工作的问题，一个一个麻烦好像炮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我最先冒出来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是我？神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会发生在我家？为什么你会允许让我碰到这件事情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疑问。不信神的呢，会喊苍天啊，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而我们信神的呢，则会质问神，神啊，你不是良善的吗？你不是公义的神吗？为什么不信你的人日子过得这么的好？为什么我们这么爱你，反而要经历这些苦难呢？不知道大家遇到麻烦，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反应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从圣经里来找找答案。这里以弗所书6:13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要解决麻烦，就得先找到麻烦的根源。读完这节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呢？原来我们遇到的所有的苦难，并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魔鬼的，都是魔鬼的诡计。 Michael 弟兄经常在讲道的时候揭露魔鬼的诡计，相信弟兄姐妹们对魔鬼的诡计肯定不陌生了。我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下怎样对付魔鬼的诡计。因为人的心思乃是神与魔鬼征战的地方，谁占有的地方多，谁就得胜。所以撒旦千方百计想让人背叛神的思想，拦阻我们亲近神。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根本原因，那我们就知道在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让魔鬼的计谋得逞呢？其实答案也藏在这句经文当中。大家有找到答案吗？对了，答案就是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是要上战场打仗，我们不是逛街买菜，肯定不能两手空空，拿着手机跟环保袋我们就出门打仗吧，那我们就输定了。既然是打仗，我们就要全副武装。那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哪些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神要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具体阐述每一件武器代表什么意思。有兴趣的或者是不太清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家认真读一下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没错，刚强壮大。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很多的讲道要我们刚强壮大，但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做到刚强壮大呢？保罗在第六章第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里的刚强并不只是肉体的刚强，而是灵里的刚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真的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自然人会怀疑，会抱怨，我们会指责，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要怎么做呢？是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们，磨难的日子原文其实是邪恶的日子，所指的也就是今天这个大多数人都不信神的时代。现今的时代人心诡诈，自私到极点，很多人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丧失了道德底线。为了骗取巨额保费，丈夫要害死妻子，为了跟小三结婚，父亲亲手把两个 baby 摔下十几层的高楼，骗子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我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各种骗子电话，冒充 Telstra、 Optus、 DHL、 中国大使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你们说现在的日子是不是邪恶的日子？亲爱的家人朋友们，现今时代光明和黑暗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征战，就像这张照片上一样。当黑暗大军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我们作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只有把神的全副军装拿起来穿上，才能与邪恶大军征战。而且不仅能打，还要打赢，不仅打赢，还要在成就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住。大家有没有看过古装剧打仗的场景？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排排密集的士兵气势汹汹地朝你冲过来的时候，如果你倒下了，就再也不可能站起来。所以在古代打仗，最关键的就是要能站立得住。这也是保罗要强调我在站立得住的这个原因。最后能站立得住的，就表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能力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大能大力。耶稣清清楚楚地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写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告诉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既然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大力也能战胜魔鬼的一切诡计。但是撒旦是非常狡猾的，他常常给你一个幻想，一个意念，好像就变作是你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罪，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幻想开始的。有的时候，你忽然有一个意念，说一个弟兄不对，实际上那个弟兄并没有不对，也不是说你不对，乃是撒旦把那个意念塞到你的头脑当中，可是你不知道抵挡它，你一接受就变成是你的意念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拒绝那些不应该有的，那些不正当的意念。不过也不要过分的去注意它，因为当你过分的去注意它，思想就又混乱，就又中了魔鬼的诡计。其实撒旦的心思是很容易拒绝的。尼托生曾说，你不能禁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能禁止鸟在你头上做窝。思想从你头上经过有很多，你不能禁止它不来，但是你能不许它做窝。我们要学习分辨哪些是好的意念，哪些是不好的意念。因为好的意念都是从神而来，神每天都会把好的意念放进我们的脑袋里面。你要做的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相信神，然后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抵挡仇敌。最近大家都有在看奥运会吧？那照片上的这位大家还认识吗？他就是被誉为是飞鱼的 Michael Phelps。 Phelps 是赢得奖牌数最多的奥运会运动员，曾经创造了泳坛历史。就是这位被美国体育杂志称为最伟大的运动员 Phelps， 曾因吸食大麻和两次的酒驾事件一度跌进人生谷底。在夺下18面金牌之后，菲尔普斯宣布退出泳坛，但他成长过程当中许多未能解开的问题并未一同告别。菲尔普斯的父母在他9岁的时候就离异了，这对他影响很大。他感觉自己和母亲被父亲遗弃，一直活在缺少父爱和对父亲的憎恨当中。在奥运会上获得巨大的胜利之后，菲尔普斯名利双收。随着辉煌的时间过去后，菲尔普斯发现自己的内心非常空虚，他开始想要以毒品和生活里其他的刺激来弥补内心的空虚。不久，一张菲尔普斯的吸毒照片被人发到网上，奥运英雄一夜之间变成瘾君子，菲尔普斯的形象大跌。深感懊悔的菲尔普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恢复之后，准备重新投入到游泳事业中，并争取在奥运会上夺得更多的金牌。却不想在2014年9月底，菲尔普斯因为酒驾又被捕了，这已经是他10年之内第二次因为醉驾被捕。一时之间，舆论与谴责声纷纷而来，菲尔普斯陷进了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金牌和奥运纪录对那个时候的他来说毫无意义。 也就在这时，他的一位好友，也就是美式名足球明星 Luis， 受上帝的感动，给他打了个电话。路易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曾在13年前因为涉嫌凶案而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阶段，因此他很能体会菲尔普斯当下的心情。路易斯就鼓励他说，你千万不能放弃，当我们处于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正是战斗的时刻，也是展现真正品格和意志的时刻，千万不要封闭自己，一旦封闭自己，就全盘皆输了。在路易斯的鼓励下，菲尔普斯决定去一个在凤凰城郊区的戒毒所。路易斯就在好友去戒毒所之前，赠送了他一本美国牧师 Warwick 写的《标杆人生》。就是这一本《标杆人生》改变了菲尔普斯的生命。在戒毒所开始阅读时，菲尔普斯一下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戒毒成功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标杆人生让他知道有一个高于他自己的力量，而他心里也明白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目的的。菲尔普斯的人生当中获得过无数的成功，但这些荣耀都没有让他找到人生存在的目的，而反而通过阅读《标杆人生》，通过上帝的指引，他不但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生命更是更新改变。亲爱的家人朋友们，菲尔普斯能走出逆境，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借着《标杆人生》，借着朋友路易斯的鼓励，他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光景，都要努力让自己的心思意念与神对齐，不要被魔鬼牵着鼻子走，更千万不要被魔鬼洗脑，因为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虽然是软弱的，我们的心里有时候就像住着两个小人一样，在不断的打架，我们遇到困难，仇敌常常会用负面的意念来攻击我们，用各样的诡计扯我们的后腿。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使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仇敌的意念。举个例子，比如当你害怕蟑螂的时候，我想告诉你，害怕蟑螂没有关系，有人连蚂蚁都怕呢。当你不会游泳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不会游泳没什么大不了，有人还不敢下水呢。当你考试没考好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笨，只是考的知识点你没有掌握而已。当你五音不全的时候，我想告诉你，没有音乐天赋很正常，至少你的听力很好，有人连声音都听不到。当你面试失败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不是你能力不强，而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亲爱的家人们，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让你去跟别人比较，只是想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没有什么大不了，天父都知道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真实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诚实的跟神说，我很无助，神，我很害怕，神，我很绝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啊，我感觉你好像已经离弃我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继续跟神祷告，就算神不理我们，我们还是要继续对神说话，因为神喜欢我们跟他祷告。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是的，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无法测度的。而保罗说，这个大力现在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弟兄姐妹们，请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拥有的能力是比任何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强大的。现在就请告诉你自己，你是有超能力的。 Amen。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面对麻烦是怎么做的。保罗最重要的旅程之一就是去罗马的旅程，但是他去罗马的过程并不是按他所想的方式到那里的，是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totally different。 他是经过一连串的审讯和法律程序，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被押送到罗马。我相信屏幕前的任何人，你都不希望自己是以囚犯的身份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但是神的计划就是那么特别，而且比我们所计划的要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使徒行传27章，这里写到保罗要被送到罗马去受审，正好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所以他们就上了这艘船。他们行船到加奥，加奥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我们就知道保罗在哪里了。保罗他们是从该萨利亚出发，也就是地图上的右下角，他们要去到地图上的左上角的意大利的罗马。他们先是到了西顿，经过美拉到达加奥，也就是地图上最中间的这个小岛，旁边呢是拉西亚城。他们当时应该是十月份，快要过冬了。船上的人呢，不希望在一个小镇上面待上几个月过冬，所以船上的大多数人呢，就借一开船离开加奥，到西北面的港口腓尼基去过冬。腓尼基的港口呢，也在这个小岛上面，距离加奥只有40英里远，所以船上的人呢，都觉得离开加奥去腓尼基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7章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好，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其实早就劝告大家不要出行，但在遇到风暴之后，保罗没有出来放马后炮，也不是说抱着看大家笑话的心态说，看让你们不听我的话吧，让你们不要出行了吧，反而是临危不惧站出来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丧，唯独失丧这船。作为神的使者，保罗这么说是希望给那些放弃所有希望的乘客还有船员能够带来一点希望。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告诉他们他保罗是对的，而是要给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船上的身份不是船长，不是船员，不是乘客，乃是囚犯，地位是最最最最低等的。但神派使者向保罗说话，给保罗确据，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结果这些人就都得救了，船上的276个人都是因着囚犯保罗而得蒙保守。这个故事神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感受就是，要是保罗现在就在我身边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保罗当时应该也是非常害怕的，他一定也向神祷告了很久，所以神的使者才会对保罗说不要害怕，给他确据。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但是当灾祸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祷告。并且如果你身边也正好有一位像保罗一样的人，你是不是会很有安全感，会很庆幸，哦，幸好有他在我身边，他和上帝的关系这么铁，我们就不用惧怕了。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暴风雨，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怀疑，是很正常的。当你像约伯一样失去一切的时候，哀伤懊悔中，你是否还会依然坚定地仰望神，信靠神呢？当你像拿奥米一样失去丈夫又失去孩子，人生毫无指望的时候，你是否会依然赞美我们的神来顺服他呢？当你的家人经历病痛的时候，你是否会像保罗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成为你家中的祭司，宣告神迹奇事必定发生在你家中？当你被朋友出卖，被朋友冤枉，遇到骗子的时候，你是否还会继续感谢神，相信神？我知道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告诉你，当你因为各种麻烦，头痛失眠，笑都笑不出来，哭也没有眼泪，没有胃口，食不知味，感觉生不如死的时候，要赞美神，要仰望神，相信神，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到。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属灵同伴。我们可以彼此带导，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要成为彼此的保罗。我很喜欢牧师说的一句话，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是和仇敌打群架的，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我们都怕作战的时候碰到猪队友，会拖你的后腿，害你失败。可是如果我们的队友是像保罗一样，我们肯定会非常高兴。那我们在暴风雨当中，我们就不用害怕了，就像这张图上一样。所以我们要努力让自己也向保罗靠拢，像保罗一样可以和神有着亲密的关系。那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风暴，不管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我们只要带着与神的关系，凭着信心依靠上帝，我们都不害怕。我们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麻烦，而且可以帮助保护我们身边的人，让整个团队都因为你而化险为安，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享受到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而且当你在逆境中时，如果你孤身一人，更容易被打倒。传道书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华人也经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非常感恩我的小组，我们 RPG 一起祷告的姐妹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主动关心我，为我祷告，让我感觉我不是一个人作战，而是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一定要有稳定的团契生活，要有属灵同伴一起来祷告。此时此刻，如果屏幕面前的你也很想加入小组或者 RPG，请不要害羞，你可以现在就在聊天室留言，或者结束后通过我们教会的微信或者是 Facebook 来联系我们，我们会有友善的同工来帮你安排。好，当我们穿戴好神的全副军装，和我们的同伴一起准备好和仇敌作战的同时，我们最后要做的就是要像保罗一样坚持对神的信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后面一节，保罗信心的宣告，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已经知道保罗事先提醒大家，这次出船会非常危险，是性命攸关的，所以保罗就劝说他们在这里过冬，不要继续前行了。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听他的话，结果他们在行船的途中就遇到了有拉格罗风暴。这里二十节说，太阳和星辰 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保罗说已经没有得救的指望了，可见当时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绝望。就是这样危急绝望的环境下，保罗仍然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想象保罗的信心有多大吗？说实话，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说出保罗这样的话。保罗的信心是不看环境的信心，他不相信水手，他不相信船长、百夫长，他只相信神对他说的话。暴风雨和危险都是真实的，但对保罗而言，神比可怕的环境更真实。曾经美国也有一个大有信心的牧师，他所乘的飞机遇到问题，大家都以为这架飞机要坠落了。就在每个人拿着空姐发的小铁盒准备写遗言的时候，空姐突然问大家，请问这里有没有牧师？我们需要祷告。然后这位牧师就站起来，带着大家祷告说，大家放心，不要慌张，今天我们的飞机一定能够平安着陆，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吧。他把这样的信心传递出去，结果奇迹就真的发生了，飞机真的平安落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还会不会对神充满信心？我们也要像这个牧师一样，可以把《使徒行传》27章25节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宣告我们的神，他怎样对我们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因为带着信心的宣告，在最关键的时刻是最好用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救我们脱离灾祸的神，是雪中送炭的神，而不是幸灾乐祸的神。神所要找的就是大有信心的人，就可以成就他所信的。亲爱的家人们，你的人生相信什么，就会影响你做什么样的决定。这句话很关键，我再重复一遍。你的人生相信什么，就会影响你做什么样的决定。这句话很关键。你的决定会影响你开始什么样的行动。比如前面的牧师，他相信飞机可以平安着陆，于是他祷告并且宣告飞机平安落地。比如我们大陆的学生，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相信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我们才能改变命运，于是大多数的我们就拼了命也要学习，就算没考好，我们还要复读，我们还要继续考。比如黑迪贝克牧师在南非因为葡萄球菌感染病危住院的时候，连走几步路都很痛苦，他依然让他的先生去买运动鞋给他，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他还要出院跑步。所以借着今天的分享，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鼓励，我相信圣灵他一定会做工，我们的神一定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来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麻烦。哈利路亚，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我们全能的神，他可以因着你的信心掌管你的未来，他必照着我们所信的成就。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的反应好像船上其他人一样，那就完了，因为大家都不信。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也要把这个信心传递出去，那船上的人都愿意接受你的信心，那大家就都得救了。这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整条船的人都要有信心。如果光是保罗有信心，而其他人没有，我想这个故事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最后，我想以唐慕华的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唐慕华是一位基督教伦理学及圣经博士，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神学家、作家，也是音乐家。他创立了美国华盛顿州基督教装备施工，同时也是加拿大温哥华 维珍神学院灵修神学讲师，他写过超过了15本的著作。大家是不是会想说，这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工，精力这么充沛，一定身体很好？我这么说，大家肯定猜到结果了。是的，这样一位精力充沛的神学家，却常年饱受疾病的困扰，不但有非常严重的糖尿病，甚至有致命的危险，而且一只腿已瘸，一只眼已瞎，另外一只眼有出血的征兆，一只耳已聋，得过癌症，肾功能只剩下17%，肠子已经丧失蠕动的功能。他经历过30种疾病。我觉得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经历这么多严重的疾病，依然能够精力充沛为神做这么多事，而且充满了喜乐。今年4月18日，72岁的他在美国安息主怀。他在《软弱的力量》一书中，透过他长期病痛苦难的亲身经历，劝勉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体会神的主权、神的喜乐和神的盼望。他告诉我们，在我们身体软弱、有残障、情绪受困扰、怀疑、沮丧、缺乏信心的时候，我们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是说不要惧怕的那一位神。他说在受苦的当中能学到很多很多功课。他为着从来没有在身体或者情绪上被击垮而欢喜，而感谢神。我们会在受苦的过程中慢慢发现神恩典的供应。那恶者、那黑暗势力虽然以可怕威胁的方式出现，但最终是不能胜过我们的。软弱的价值就在于教导我们不要放松警惕，要耐心等候神的时刻。我们要用爱去克服邪恶，用温柔而非暴力去回应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无法强迫人信主，也无法强迫别人喜欢我们，我们更无法强迫神必须医治我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我们面对多大的麻烦，当圣灵提醒我们，借着苦难关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抵挡负面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向唐慕华牧师学习，有一颗警觉的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我们经历神的丰富供应，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谦卑顺服神的带领。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我简短的做个总结。我们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是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被拯救出来，并为将来荣耀的世界做好准备。这本身就是一个克服困难的旅程，是一趟信心之旅，也是一次顺服的旅程。就像前面我讲到的保罗去罗马的旅程一样，但是神的计划和我们人所想的计划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全然相信神的计划，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明白，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神是良善的，当我们明白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苦难都不是出于神，我们就不会口里抱怨，心里绝望。因为我们要明白为父的心，如果我们不经历麻烦，不经历伤痛，又怎能紧紧抓住神，体会神的真实呢？我们的天父让我们放心，他已经战胜世界，他会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麻烦。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抵挡一切从仇敌而来的攻击。我们需要有属灵同伴，危难的时刻，我们家人之间要彼此扶持，共同度过难关。最后，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神怎样对我们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要勇敢地迈出那信心的一步，相信神，他必有最好的安排。 最后，我想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的胜利的宣告来安慰和勉励所有的家人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Amen。好，下面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